化业无明呢，这种贪爱的烦恼它起来活动的时候，会使令我们造作三界的有漏业，由有漏业招感三界的果报。这个贪呢，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花业祸，花业无明。那么其次呢，叫做论生无明，论生就自论的论，论生无明。这个论生无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个人中阴身的时候，那么我们中阴身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人啊，应该要堕落到地狱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全身啊发冷，感到全身很寒冷，那么棉被再盖几件都不觉得温暖。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中阴身啊会发现到一个很温暖的地方，那么他这个时候啊就起了一定的爱起烦恼，就冲过去，那么就到了这个火烧地狱去了。乃至于我们人道的投胎都是这样子。换句话说呢，我们一个人的投胎啊，必须有他的那么有漏业，有这个花业文明所造的有漏业为清因，还必须有中阴身的一念的爱取的烦恼，当做一种真上瘾。爱取烦恼就是论生，那么他自论这种有漏的种子，使令他结果。所以阿罗汉呢，他虽然八识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有漏业种子，但是他三界的爱起烦恼断了。那么他没有这个论生无明呢，即使他还有很多的种子存在，但是他不能够自论他发芽，不能够感果。所以这个地方讲生死疲劳从贪一起。那么怎么办呢？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佛陀告诉我们啊，我们一个修行人啊，你整个生活啊越平淡越好，因为力量啊见俗啊是越少越好。我们凡夫的眼光啊看到，哎呀这个人啊是个大企业家，乃至于这个人是个帝王啊，但是我们看看那个顺治皇帝啊，他那个歌啊，正为大地山河主啊，忧国忧民心转凡。我们从这个句诵我们可以体会，这个做帝王啊并不是快乐，忧国忧民心转凡。所以这个地方讲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啊。我们呢，一个学佛人，我们的目标是以今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为要务。那么整个我们在生界三界的生命当中呢，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呢，越平淡越好，能够维持我们生命能够相续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啊在佛法上用功，少欲无为，身心自在。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这个贪烦恼的过患，生苦为业。下一个，嗔，以苦苦聚增慧为性，能障无嗔，不安稳性，恶行所依为业。那么这个嗔烦恼呢，就是说以苦对这个三界的苦果，苦聚三界的苦因，那么内心产生嗔恨，那么这个慧是愤怒。这个嗔跟慧啊，这两个的形象是一样。那么怎么识别呢？这个嗔烦恼的势力比较薄弱，这个慧烦恼的势力比较强盛，这样子区分的。嗔慧为性，以嗔恨愤怒为它的体性。能障无嗔，不安稳性，恶行所依为业啊。那么他这个嗔烦恼升起的时候，他能够障碍，能够破坏我们无嗔的心所，那么使令我们身心感到不安稳，内心就一个人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啊，内心啊就是面红耳赤啊，心浮气躁啊，内心就是不安稳不寂静的，乃至于呢一切恶行所依为业，那么就会造出种种的牲口的恶业啊，或者是那么这个出口骂人啊，那么就出手打人啊，一切恶行所依为业啊。那么这种嗔烦恼啊，它的发生啊，大致上是有两种人，两种人。第一种人呢，他是一个放逸的人， 那奉义人他平常贪欲很多啊，那么只要有一件事情不如意他的事，好，他就是啊出口伤人，这个讲出来的话就像刀子一样出口伤人。那么第二种人啊是修行人，这个人啊一般来说都是修行很精进的人，也特别的可以说是特别的清高的人。那么他自己对他要求很严格啊，对他自己啊那么身口意要求很严格，但是呢他两个眼睛一打开啊，以他的标准来看别人啊，就看到别人都是放逸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呵斥。那么这个是这样子的，以佛法来说呢，佛陀告诉我们的方法是说啊，利己一代秋气，处事一代春风。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求自己，我们以严格的标准像秋气一样肃杀自己，要求自己，但是待人处事呢，处事一代春风。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以包容以悲悯的心啊来面对一些放逸的人，你必须要包容他，你必须让他有时间进步。所以这个地方讲嗔，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么利己一代秋气，处事一代春风。第三个痴，一住四里，明暗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然所依为业。那么对于种种的事，这个事呢指的是我们佛法讲熟地理因缘果报的道理。那么这个理呢指的是真地理，二空真如之理。二空真如就是我空的真如跟法空的真如。那么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无我所。那么这个是真地理。那么对于这种真熟地理跟真地理呢，内心产生迷惑，产生暗顿，为他的体性。这一个人啊，不管你的世间的学问多高啊，只要你没有研究佛法，不管你的世间的学问有多高的成就，那么你没有研究佛法，你就是不相信因果，那么以佛法的眼光来说呢，你就是一个愚痴的人，就是痴。对这个诸事理啊，明暗为性。那么能障无痴，一切杂然所依为业。那么能够障碍我们无痴的心所，那么一切的杂然，这个杂然指的是三界有漏的因果。那么你这个愚痴啊，就会造那么三界的有漏因，那么招感三界有漏的果报。那么一切的三界的有漏因果呢，都依止愚痴而生起，叫一切杂然所依为业。在这个一切事律论上说啊，他讲到这个十二业，那么其中讲到这个杀业啊，他说我们杀业啊，那么有三种情况会起杀业。第一个一直贪啊，你欢喜吃他的肉而去杀他，这个是一直贪烦恼而造业。第二个一直嗔烦恼，你恨他把他杀了，这是一直恨一直嗔。第三个是一直愚痴，你认为说哎，这个他这个畜生本来就是要给我们吃的，这个是上帝所创造给我们吃的，我们吃这个肉是没有罪的，那么这样子做呢是一直愚痴而造业。那么这三个造业当中呢，一直愚痴的造业是最重。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啊，如果你有正见，你知道这种杀是不对的啊，我们造杀业违背因果，但是我一时的习气没办法控制，我还是去做了。那么你有正见的人啊，去造恶业的时候，你的内心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惭愧心。那么这个惭愧心一升起的时候呢，它会对我们的贪嗔的烦恼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能够消薄它一点力量。好像说啊，这个车子开得很快，你踩了刹车，虽然这个车子没有停，但是它消减了一点这个向前的冲力。它这个惭愧心一升起的时候，它能够降服一点， 那么这个参灯烦恼的事。但是一个愚痴的众生呢，他认为这样做是应该是正确的，他完全没有惭愧心，他是完全尽情的造业啊，尽情的造业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啊，你依止痴来造业啊，这个业的果报是最大，这个业力最强，果报最可怕。所以这个地方吃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啊多多听闻佛法啊，那么建立我们的正知正见啊，这是第一点。那么这以上呢，贪嗔痴啊，是我们生死的根本。那么下面的慢疑不正见啊，是障道的根本，障道的根本。下面我们看第四个慢，是己疑他。高己为信，能障不慢，生苦为业。那么这个是叫障事，那么障事自己尊胜的地方啊，那么对他人啊产生控高，产生轻举为体性，自己有什么尊胜的地方啊？那么以这个自己尊胜的地方呢，就障事这个尊胜的地方，对别人产生控高轻举。为慢的体性，那么能障不慢，生苦为业。那么这个慢烦恼啊，一般这个修行懈怠的人啊，就不容易起慢，比较不容易起慢。那么特别是这种修行啊，有所得，不管是解门、行门有所心得人啊，就容易生起我慢。那么这个慢的时候呢，我慢山高啊，法水不入啊，我们就很难再接受别人的指导啊，别人的建议了啊，这个就是障道。所以讲生苦为业，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会很多的障碍，很多的障碍发生、啊、慢。接下来疑，疑诸地理由义为信，能障不疑，上品为业啊。那么对于种种的地理或者真谛理或者熟谛理，那么内心呢犹豫不决啊，不能够产生一种决定的信心。那么能障不疑啊，上品为业。这个上品啊，上面那个障字啊，是要灌下来的。能障不疑，障上品为业。这个障字是灌到下面这句话啊，就是说啊，就障碍我们种种的善业的。因为你对这个法产生怀疑，比如说啊，你为什么不拜八十八佛呢？因为我对八十八佛这个法门的功德产生怀疑。那么你产生怀疑，你没有信心啊，你就不可能去拜八十八佛。信为道言功德母，我们一切法的这种功德的产生啊，一定是建立在信心。那么这个地方讲啊，疑就障碍我们种种善业为它的业用。那么这个疑呢，在这个智者大师啊小史观里面，他提出了三点，三点疑惑。我们修行呢有三种疑惑。第一个疑己，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说哎呀，我这个人啊业障那么重啊，这个法门我怎么能够成就啊，我自己啊不敢承担啊，怀疑自己的能力，疑己。第二个疑师，对师长的功德啊产生怀疑，对师长的能力功德产生怀疑。这个地方啊，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比如说啊，有些人啊认为说啊，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啊，这根据这个推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但是有些人主张说啊，只有我们肯努力，我们好好的持戒，现在就是正，现在就是正法。那么这样子讲也有好处啊，对我们是一种鼓励的作用。但事实上啊，我们客观的分析呢，现在的确是末法。现在啊，成就圣道的少。你比如说正法时代圣道的很多，相法时代禅定成就，很多人得到禅定。那么末法时代呢，持戒修福，连禅定波罗蜜都很少得到。你看现在哪一个人得到未到地定出禅的都很少。那么大家都是凡夫众生啊，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啊亲近一个师长， 那么这个思想也是凡夫，我们也是凡夫。那么凡夫是内心是有烦恼的，有烦恼的时候他意境逢源，他烦恼起来活动，我们做弟子的就看到师长的过失，就离开了师长。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蒙师长的摄受教导。那么智者告诉他说啊，只要这个师长持戒精进，具足正见，我们就能够一直，虽然他是个凡夫。那么智者当时做一个比喻说啊，比如说啊，一个垃圾堆里面很多的垃圾，很多臭秽的垃圾，但是这个垃圾堆里面有一块黄金，你为了取得黄金，你还是要去亲近这个垃圾堆去取这个黄金。这句话是说啊，这个师长虽然他内心有烦恼，烦恼就垃圾了，他是个凡夫，他没有进入圣位，那么他有时候意境逢源起贪起嗔的烦恼，但是他有政治正见，他能够指导你，他就是有一份的功德，这个功德就能够加持你，就像这块黄金一样。在这个地方讲啊，我们一个修行人啊，我们不要见师长的过错，做弟子的呢不见师过，我们那么不能够对师长产生怀疑啊，这个对我们自己是障道。以己疑师，第三疑法，那么对法门的功德产生怀疑啊，今天修这个法门，那么修没几天又换一个法门，对这个法门啊殊胜的功德的圆满啊产生怀疑，那么这个对我们的修行都是有障碍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疑啊，接下来不正见，依诸地理颠倒推求，染秽为性，能障善见，招苦为业。那么对于真地理或俗地理啊，颠倒推求，这个颠倒推求呢，就是说啊，以正为邪，以邪为正，那么这个就是颠倒推求。那么染秽为性啊，产生一种染污的智慧为他的体性，那么能障善见，能够障碍我们的正见，招苦为业啊。我们由于错误的知见，就会产生错误的行为啊，而这个错误的行为呢，就会产生种种痛苦的果报，就叫招苦为业。那么这个不正见啊，在白发明里面呢、提出了五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见惑。那么贪嗔痴慢疑啊，在这个智者大师的天台宗里面啊，贪嗔痴慢疑是属于思惑，由于思想引申的烦恼惑。那么不正见是属于见解上的迷惑啊。那么对这种诸地理颠倒推求啊，染昧为性啊，那么开出来有五种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见惑。第一个叫做沙加野见，沙加野见翻成中文叫做身见，或者叫做我见。那么这个身见跟我见，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五蕴的身心当中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当中啊，执着为我或者是我所。那么这句话我解释一下。那么我们对五蕴身心的执着啊，有两种情况，一种叫做即应即我，即应即我，即就是那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即，即应即即我。那么即应即我就是说啊，我们认为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我，或者色蕴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是我啊，你打我的身体，我就说你打我啊，或者想应是我，那么行应是我等等，就是每一个应执着为我，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离应即我。那么这个人是认为说啊，五蕴色受想行识是生灭的，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刹那生。那么五蕴本身不是我，它不是一个常住不变的自体，但是呢，离开五蕴，另外有一个我。那么这个五蕴呢，它是会生老病死的，但是我是不生不灭的，我呢就住在五蕴当中。好像说呢，我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破坏了， 我要自己要盖一个房子，就住在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要破坏，我要住这个房子。就比喻说啊，我们在无始劫生命当中呢，我们整个每一起果报所招感的五蕴身心啊，或者是人五蕴、鬼，那么鬼道五蕴，或者是狗的五蕴，那么这个五蕴是生灭力。但是呢，我认为啊，在整个生命当中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体，叫做我。我住在这个五蕴里面，我是不生灭的，我是不生老病死的。那么这个就是即蕴即无，有两种执着。那么这两种执着都叫做沙迦耶见。其实唯识学告诉我们的观念呢，这个正见是怎么样？就是说，其实我们五蕴身心没有我。那么没有我，我们怎么能够？既然没有我，我们这个生命怎么相续呢？它是这样子相续的啊。你比如说啊，我们看这个蛇因缘啊，我们由于我们的爱取的烦恼惑而造业，由这个有漏业呢，去得一个有漏的果报，就是业本身它是能够招感，只是集招感性。我们由这个有漏业去得一个果报。那么这个果报呢，我们产生以后又会起祸，又会造业受苦。所以说呢，整个生命事实上呢，就是一个祸业苦，完全是一种业力，完全是一种因缘的作用而已，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的。那么这个我呢，是第七意识的执着产生的，事实上是没有我的。那么这个叫做沙迦耶见，又叫做身见或者是我见。第二个叫边见，这个边啊，就是说啊，它落一边啊，不中道啊，或者执着断见或者常见啊。那么这个断见就是说啊，人死如灯灭，一个人死了以后，就好像灯消灭了啊，也没有以后的因果了。啊、这断见、断灭见。第二个是常见啊，就执着人死还是为人，狗死还是为狗啊。那么这个是常见，那么这断常二见都属于边见。第三个邪见，那么这个邪见呢是波无因果，波无因果。那么他认为说啊，善业也不能够招感可乐果报，恶业也不会招感不可乐果报，完全没有因果存在，那么这个是邪见，波无因果。第四个见取见。见取见呢，就是非果即果啊，把不是解脱的果执着为解脱果啊，比如外道啊，那么执着升天是解脱啊，他那个认为说这个禅定啊，这种那么觉生空寂受于快乐，这种空寂的境界就是涅槃，事实上这个禅定啊还是生灭法啊，那么这是非果即果啊，把这个不是解脱的果执着是解脱的果，叫做见取见。第五个戒禁起见，戒禁禁止的禁啊，戒禁起见。这个戒禁起见啊，就是非因即因，它不是一个解脱的因，执着是解脱的因啊。比如说外道啊，那么持牛戒、持狗戒啊，像牛邪、像狗邪，或者是那么种种无意的苦恨，希望能够依此得到解脱。这个都是非因即因的，佛陀告诉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淫、不饮酒，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之因。那么这个外道呢，这种持这个邪戒啊，或者无意的苦恨呢，都是属于戒禁取见，非因即因。那么这五种都是属于不正见，不正见，属于见解上的迷惑啊。那么这样子加起来的话呢，这根本烦恼等于是有十个，贪嗔痴慢疑是属于失惑啊。那么沙迦耶见、边见、身见、见起见跟戒禁起见，这五个是属于见惑啊。那么这十个呢，就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本，一切烦恼的根本。
这个五十一个行持佛法，我们过去啊，我们读佛学院的时候啊，我的老师啊，就是今天要来那个上果下新地师啊，他老人家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心所都要背起来，要背起来。为什么要把它背起来呢？因为啊，好像说我们要抓贼啊，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贼的形象，他长得怎么样啊，他的种种的行为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贼抓到。那我们在研究这个心所法，了解我们内心的活动啊，亦复如是啊。我们必须把他这个他每一个体型跟业用都清楚了啊，我们才能够如实的发现他的存在，把它消灭掉。我们在这个地方休息十分钟好不好，给大家操作。我们看第五个，随烦恼。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随烦恼这个标题做一个解释。那么随烦恼的解释呢有两个，什么叫做随烦恼呢？第一个，它是随根本烦恼而能升起，随根本烦恼而得升起。换句话说呢，它不能够单独的升起，它必须要随根本烦恼才能够升起，叫做随烦恼。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它是根本烦恼的等流。那么换句话说，它的势力呢升起的时候呢，比根本烦恼的势力薄弱，它是根本烦恼的等流。好像说一个河流，那么流到后面呢有很多的支流流出来，那么它的形象跟根本烦恼很劣势，但是呢比根本烦恼的势力薄弱，叫做根本烦恼的等流。那么这两个就是在解释随烦恼。那么这个随烦恼以下呢总共讲到二十个随烦恼。那么这二十个呢，在这个白法当中呢把它分成了三类啊。第一类呢，从这个愤恨恼怖狂缠骄害及谦，啊，这个谦啊总共十个，这个叫做小随烦恼，大小的小，小随烦恼。那么这个无惭无愧呢叫做中随烦恼。那么从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举思念不正知一直到善恶，这八个呢叫做大随烦恼，大随烦恼。那么这个小中大是怎么区分的呢？我们加一个说一个说明。这个小中大呢，是就着这个烦恼它活动的范围的大小来区分的，这个它活动的范围的大小来区分的。比如说小随烦恼，那么这十个烦恼呢，它的活动范围比较小，它不能够普遍的在不善的心所中活动，它不能够普遍的在不善的心所中活动。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愤恨恼这三个，那么有贪烦恼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有愤恨恼，你对这个境界贪就不可能恨，所以说呢它不能够普遍的在不善的心所中活动，那么它的范围最窄，叫小随烦恼。那么中随烦恼呢，它能够普遍的在一切不善的心所中活动，它能够普遍啊，凡是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烦恼啊，都决定都可能有无惭无愧，都可能它都能够跟它相应，它的范围能够普遍的在一切不善的心所中活动，叫做中随烦恼。那这个大随烦恼呢，它能够普遍的在不善的心所中以及染污的心所中活动，它能够普遍的在一切不善的心所中以及染污的心所中活动。这个不善的心所我们知道啊，就是前面的根本烦恼啊。那么这个染污的心所怎么说呢？ 这个染污的心所就是有复无记啊，就第七意识的有复无记啊。那么这个有复无记呢，它本身呢就是染污的心所啊。那么它本身虽然能够造业，但它造业的势力非常薄弱啊，不能够招感三界的总报啊，叫染污的心所。你比如说，那么一个初禅的禅定，这个禅定叫做不动业，但是呢，他内心还是执着有一个我，有一个我能够受用这种禅定的法乐。那么这个时候他内心的状态是有惑无记，还是属于有惑无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有这种啊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举思念不正之散乱的这种心所法在活动，所以这个大随烦恼他就能够普遍的在不善的心所中以及染污的心所中活动，它的范围是最大，这个大随烦恼。那么首先我们现在正式来介绍这个小随烦恼的形象。第一个愤，一对现前不饶欲尽，奋发为性，能障不愤，执障为业。那么这个愤呢，就对我们现前呢不饶，这个饶就是利，不利益自己的境界啊，或者有人呢诽谤我们啊，伤害我们等等，这种不利益自己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内心那么愤怒发是发起啊，这个愤发就是发起愤怒，内心产生发起的愤怒为它的体性啊。那么直持刀杖，这是个譬喻了，就粗暴的象征，现出一个很不高兴的样子了啊，你的表情就不是很平静的表情了啊。执障为业啊，现出粗暴的相状。怀恶不舍，结怨为性，能障不恨，热恼为业啊。那么这个愤恨恼这三个是一组的啊。那么由前面的愤啊，这个心所为先导啊，你对这个事情啊或对这个人一定有点不满意的啊。然后呢，怀恶不舍，虽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你并没有般若波罗蜜来化解他啊！你对他，你这个人真是对我不起啊，我对他这么好，他竟然用这样子来害我啊！那么你这样子呢，怀恶不舍，心中呢就怀着这个恶念啊，不愿意舍离啊！你这个恶念啊，在心中啊，辗转的相续，辗转的增盛，就像滚雪球一样，那么越攀岩啊，这种恨的势力就是增盛了。结怨为性啊，心中呢就结成了怨恨了，对这个人或者对这个事情啊就结成了怨恨。那么能障不恨，热恼为业，这个时候的身心啊就不是现出这个粗暴而已啊，这个身心就产生热恼，身心产生热恼就不积极了。第三，恼，愤恨为先，追促暴刃，狠力为性，能障不挠，趋势为业。那么由于前面的愤恨为先导啊，追，这个追就是回忆过去的恶事，他本来就对你有一点不对了，你对他就有一点意见了，你回忆过去的，回忆过去的恶事。促，这个促呢是接触现前不如意的事情，好，现在又在发生的那么所谓的现前不如意事，你又接触了现前不如意事，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得了了，就暴热了，这个暴就是强烈，这个热就热闹，你这个时候其实是没办法控制的，追促暴热，狠力为心，内心是凶狠啊，怪力为他的体性。那么能障不恼，趋势为业啊，能够障碍我们这个不恼害的心。那么趋是一种毒虫啊，毒虫。那么这个势啊，就是奋毒伤人啊，就是要把这个毒虫啊，这个毒虫就是把这个毒喷出去伤人啊。这是比喻说啊，你到了这个恼的时候啊，由前面的愤可能啊之间有一定有点问题了。有点问题的时候呢，你没有去对治它，没有对治它呢，你这个事情或者这个人啊，在那个地方辗转的相续，产生的结成恨， 有这个恨呢，后来又发生了一种新状况，就产生恼啊。这个到恼的时候呢，你就是一定要发起粗暴的牲口恶业，或者是出手伤人，或者是要出手打人的，就是驱势为业。这个毒虫就是一开始要喷毒伤人，比喻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啊采取一种粗暴的行动，要伤人。那么这个地方啊，有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稍微想一想，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啊，他开示，他经常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啊，逆境来时莫动嗔，西方佛子等殊亲啊，我今暂作娑婆客，不久莲池会上人。他这句话是说啊，这个娑婆世界啊，本来就是有漏的，就是有问题的，你的福报太大啊，那么你总是会碰到一些怨憎会苦啊，人事总是会有一些啊，我们过去啊总是会跟几个人结怨的，那么这个一接触的时候呢，逆境啊，或者是啊，那么这个夫妻的不和啊，子女的不孝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内心啊不要生气啊，莫动嗔啊，西方佛子等殊亲，我们是修习净土法门的人啊，对这种逆境顺境啊，保持平常心啊，等殊亲。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啊，我今暂作娑婆客。我们这样想啊，这个娑婆世界呢，它是一个暂时的因缘啊。换句话说呢，我们不是永远都住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客人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是暂时住的。我们这一期的果报呢，来到这个世间，我们就是随顺这个因缘呢，那么赶快利用我们这期有限的生命，赶快念佛念法念僧，那么积极往生的资粮。我今暂作娑婆客，那么我们要去哪里呢？不久莲池会上人，不久莲池会上人，极乐世界是我们真正的归属。我觉得啊，你要把这个寄送啊，经常来这样送一送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能够化解的，的确是能够化解。你要想这个都是暂时的因缘，无常的啊，不要跟人家计较啊，不要计较。那么这个就是随缘消旧业了啊，根末造新殃啊。因为你这个生气啊，对我们是障碍。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内心还是在那个地方愤恨恼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内心就没办法平静啊，对修行啊，对这个戒定慧是有障碍，有障碍。所以我们必须以这个智慧来化解。接下来，父以自作罪，恐是利益，隐藏为信。能障不护，回恼为业啊。那么对于自己所造作的罪业啊，那么恐怕失去的力量啊，或者是名义啊，那么隐藏为信啊，那么就把它呢隐藏啊，隐瞒复藏，隐瞒复藏为它的体性。那么能障不护，回恼为业。那么能够障碍我们不复，那么引申，那么后来的来世的后悔或者懊恼有它的应用。为什么说这样子会引申后悔跟懊恼呢？那么这地方是说啊，佛陀对这个父啊做一个比喻说啊，如水归海，渐成深广。就是我们一个人啊，你犯了罪啊，你不如法化入忏悔啊，好像这个水啊归海。那么这个海是我们的罪业啊，你本来你忏悔以后，这个罪业就截断了。那么你不忏悔呢，这个时候你大海啊渐成深广啊，这个水啊继续的流，我们的罪业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啊。所以我们啊有罪业啊，要赶快发怒，赶快忏悔啊。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乐。这个忏悔是一个清净法门，是一个安乐法门。古德也讲一句话说啊，这个在佛陀的意思上是这样子啊，佛陀告诉我们修行是这样子的，我们有罪业有过恶，要赶快发怒啊，有这个发怒呢，能够阻止我们这个罪业的蔓延。那么如果我们造了什么善事呢，要尽量复偿 我们做善事啊，尽量让不要让别人知道。啊，古人说啊，阳德享圣名啊，阴德天报之。你做了一个好事，你做了一个好事啊，大家都知道，那鼓掌啊，你这人真了不起啊，享圣名。那么你被人家赞叹以后啊，你的福报就是这样折损掉了，享圣名，阴德天报之。啊，你要参加比赛，大家都睡觉，晚上睡觉，你偷偷起来扫厕所。扫完以后呢，你就赶快去睡觉，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呢，阴德啊，没有人知道，天报是上天要报答你。这个上天报答你，就是说啊，你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修行啊，这个富呢，我们对于善法，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做什么事情，尽量覆盖，尽量覆盖。那么有什么过错呢？尽量化入啊。那么这个就说明是富。接下来黄，为获利阳，侥幸有德，诡诈为信，能障不狂，贤明为业。那么黄啊，就是为了获得利阳啊，或者是名义。那么为了利阳或者名义啊，就狡，这狡就假装啊，这个现就是现出这个有道德的样子啊，就是有道德的样子。那么诡诈为信啊，你看到这个唱功师傅来了，就赶快到大殿去拜佛啦。这个就是狂啊。那么就是侥幸有德，假装啊现出这个有道德的样子啊。那么这个诡诈为信，这个诡跟诈为诈这两个几乎是一样，都是欺骗的意思，很难区分的啊。诡诈都是欺骗。那么能障不狂，邪命为业啊。那么能够障碍我们不狂，邪命，这个邪命指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的正面啊。这个佛陀的意思啊，要我们出家人啊起食啊，不要从事生产事业。那么上求佛法以知慧命，下其饮食以知色身，要我们专心的在佛法上用功啊，做众生的善知识。那么如果说呢，我们这个出家人啊，以这个占相吉凶啊，为众生算命卜卦等等啊，来换取这个饮食啊，都是属于邪命。这个邪命是针对出家人来说的啊。狂，这个狂主要是欺骗的意思啊，侥幸有德。接下来禅，为往他故，角色异移。那么禅起为信，人障不禅，教诲为业啊。那么为了弃往他人的缘故啊，角色异移，这个角也是假装啊，那么设置现出啊这种奇特的行为啊，角色异移。这个角色异移啊，这个古人说的就巧言令色。这个禅啊，大部分都是对一个人有所求啊，那么现出一种巧言令色的样子。那么谄起为信啊，这个谄媚啊、邪起啊、内心不正直啊，为他的脾气啊。一般呢，我们对这个上司啊，希望得到上司的这个赏赐啊，那么就陷入这种角色，以谄媚啊、邪起为脾气啊。人障不谄，教诲为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障碍我们不谄的心所，那么这个教诲为业呢，这个障是也是要断下来。障碍我们的教诲，换句话说呢，我们对于师长啊现出这种谄媚的样子啊，那么这样子我们内心不正直啊，师长对我们的教诲我们就不能够接受啊，你的内心啊不正直啊，谄。接下来教啊，一至甚是深深染浊，罪傲为性，能障不教，染衣为业。那么对于自己这种殊胜的事情啊，或者长得很美貌庄严，或者健康，或者财富，那么或者有这个美好的眷属等等，这种盛世殊胜的事情啊，深深染着啊，反正贪染爱着啊，罪傲为性，这个罪就是着迷啊，对这个前面那个盛世产生着迷。那么这个傲呢，就是凌驾他人，凌驾他人 有他的脾性。那么人障不教染欲为业，一切的染法啊，那么都依止这个教而升起。这个教啊，就是对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有出生的事情啊，那么产生爱着，那么以此啊来凌驾他人。我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莲花，莲花女。然后这个莲花女长得很庄严，她是一个从事营业的一个淫女。然后她虽然是个淫女啊，她过去还是有善根的，她觉得这样子做不对。那么有一天呢，她突然间善根发现了，她就准备要出家，就往这个僧团的地方走去。那么走到半路的时候呢，就有点累了，啊，就看到有水，就想喝水。那么一喝水的时候啊，从这个水当中一看到自己的相貌，说：“哎呀，我长得这么年轻庄严啊，我现在不应该出家的，我应该啊再来享受出家的。”那么佛陀是大智慧光明的，在禅定当中就发现了莲花女啊，她有这种退心的情况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变成一个变化人。这个变化的呢，也是一个女众，就长得比莲花女更庄严、更美貌，那么远远就走过来。这个莲花女一看到说：“哎呀，你这个人长得真庄严啊！”就对她很羡慕啊。那么就问她说：“你是谁啊？你往哪里去呢？”那么这个变化人说：“啊，我啊到城市去办事，我现在想回家。”哎，那么这个莲花女说：“哎呀，你家跟我家刚好很近，那我们就一同走好了。”